大家好，欢迎参加招商医药招眼新药2026年一季度业绩电话会。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免责声明。声明播报完毕后，主持人可直接开始发言，谢谢。
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招商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会议嘉宾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未经招商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制作纪要、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好的，各位投资者早上好啊，欢迎参加招眼新药2026年一季度业绩电话会。我是主持人招商证券药首席管理，然后我们团队菲菲和肖教员也在线上啊。就是本次会议是由招商证券、中金公司啊、兴业证券、东方证券啊、信达证券、吉安证券、华泰证券、中泰证券等几家券商联合主办啊。然后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啊，就是招眼新药 CEO 董毅、高大成高总、财务总监于爱水于总以及大家领导新陈浩新总啊。这个招眼新药也是我们公司，我们招商重点推荐的公司啊，也看到生物资产的一个价值啊，显著增厚的 QE 的一个利润啊，尤其是现在是我们 QE 的一个新增的订单啊，有翻倍的一个增长。那么下面啊，我们有请金总来介绍业绩的情况。金总有请。喂，请问金总在吗？
啊，不好意思，我们这边怎么开的？今天没有对，现在能听得到对吧？
没事，可以听得到，请您发言。
好的，大家好，大家上午好，各位投资人、分析师，大家上午好，也非常感谢大家抽出这个宝贵的时间来参加，我们招眼新药26年一季度的一个业绩说明会，刚才其实主持人也提到了说我们这个一季度情况还是很亮眼的啊，那么下面我也是为大家这个详细的去介绍一下，我们26年一季度的一个财务情况以及我们一个经营的情况，那后续呢也会留出来充足的时间跟大家进行一个互动交流，解答各位的疑问，那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公司整个26年一季度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财务情况，报告期内呢，公司实现了营业收入是3.16亿，同比增长了10%。那我们的规模净利润是2.38亿，同比也是有了一个大幅的提升，提升了大概480%。那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以后的一个规模净利润是2.17亿，同比增长超过了700%。那其中呢，其实包括了这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们实验室服务以及其他业务的一个亏损，是2800万。那这个亏损呢，主要还是受到了前期行业这个激烈竞争带来的一个滞后性的影响。那阶段性呢，还是处于一个毛利水平的一个比较低的位置。那随着后续市场需求的一个增长，包括我们订单价格的一个逐步改善，那这部分业务的盈利能力也是会有望得到一个修复，逐渐回归到一个正常的一个区间。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我们获得了贡献了一个这个净利润大概2.46亿，主要也是得益于非人灵长类实验动物的一个市场价格的一个回升，对，形成了一个积极贡献。那在公司整体的一个现金流方面呢，一季度公司实现的一个经营性现金流是1.28亿，同比增长涨超了95%。那持续稳定的一个经营性现金流也为公司抵御市场的波动，持续创新的投入以及我们扩大再生产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也为我们后续高质量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个是我们简单的一个财务情况。那从公司的订单情况来看的话，那一季度我们确实也是延续了25年四季度的一个良好发展的势头，整体的新签订单高速增长，整体的经营韧性其实得到了一个凸显。那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的新签订单金额是9.1亿，同比大幅增长了111.6%。那截至一季度末，公司的订单也十分的充足，整体的规模达到了31亿，同比增长了40.9%。那订单整体规模的持续扩容，也是充分体现了公司市场对公司核心产品以及我们综合服务能力的一个高度认可，也为后续我们的项目交付、我们的业绩稳定的释放以及全年经营目标的一个顺利达成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对，这个以上呢就是我们一个简单的公司的财务情况和业务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进入互动环节，如果有各位分析师和投资人有任何问题，也随时提问，我们也会尽力的为大家详细的进行解答。那再次感谢大家对招眼新药的关注与支持。
好的，谢谢丁总的精彩解读啊。下面我们进入提问环节，有请会议秘书报备报告一下这个提问的这个程序。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好的，那下面请我们招商再来提问。
各位领导好，我是招商医药的分析师肖校园。那我这边的话，先抛砖引玉，请教几个投资者关注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的话是关于订单，也是看到我们 QE 的一个新签订单实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增速啊，能否拆分一下这其中量和价的一个贡献情况？
好的，我来回答一下。就是从那个我们订单一季度的订单来看的话，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然后需求的确定性也是比较强的。然后从价格来看的话，大动物实验从去年底那个折扣基本上恢复到前期的水平，然后大动物涨价的话也可以传递给客户。小动物的报价是有一定的恢复，但是跟前期的高点还是有差距的，所以总的来说，新签订单中量和价的恢复其实都是贡献非常大的，但是价格的贡献要高于数量的贡献。
明白明白，感谢李总。那我这边第二个问题是想请教一下毛利率这边，就是看到我们毛利 Q1 的毛利率其实环比已经有一定的一个改善了，那请教一下我们后续对于毛利率改善的一个节奏预期。
嗯，好的，这个其实跟我们年报交流的时候的判断是没有变化的，因为我们这个订单到收入有一定的那个时间性的差异，所以我们是那个就是今天的价格比较好的订单其实是一个逐渐恢复的过程，然后那个在一季度其实体现的还比较少，但是确实那个我们的毛利应该已经触底了，然后从二季度逐渐的会有一些比较短期的可能价格好一点的订单会那个接替，然后到三季度可能稍微多一些，然后到四季度会更多一些，所以我们的毛利是会有一个逐步恢复的过程，也是会
通话降低
也会逐季度会改善的。可以听到。
好的好的。
嗯，
可以听到。感谢于总的这个分享。那我这边先请教这两个小问题啊，接下来有请东方的老师提问吧。
哎，好的，感谢领导给我提问的机会，我是东方医药的分析师袁普。我这边想请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领导，就是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目前的这个低价订单的转化情况，然后我们从 Q2 开始还有多少低价订单就是还会再转化，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对于当前这样订单的非常火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未来的持续性的研判。谢谢领导。
嗯，好的。因为公司的订单其实那个周期存在特别大的差异，有一些订单可能时间比较短，可能四五个月就可以结单，然后有的可能六到八个月，还有的十到十二月，其实我们也有的会超过两年，但是总的来说我们可能比较主流的需要八到十二个月才能完成，然后再加上公司现在存在一定的排期，所以这个时间也会往后延，所以到 Q2 的时候低价订单一定是存在的。我们的那个根据我们的结题节奏，我们是会逐个季度低价订单会再减少，但是其实持续到明年也还会有一些，因为像致癌实验之类的它可能持续的周期都要到两年的时间，所以低价订单不会那么快消失，但是确实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再减少。下一个问题是对订单的持续性的预判是吧，就是从我们目前的那对对对，从我们目前那个 BD 反馈的状况来看的话，其实这个我们整个创新医药的市场还是比较投融资的改善也好，或者是 Biotech 的现金流的改善也好，还有就是大家这个投融资改善了以后整个活跃度也提高了，所以其实从我们客户端来看的话，其实大家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主要是需求的确定性比较强，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这种持续性从目前来看的话可能至少今年不会有大的变化。
嗯，好的好的，谢谢领导的这个讲解非常清楚，然后我这边没有更多的问题了，下一位请平安的老师提问。
哎，感谢提问的机会，我是平安证券的叶莹。想请教一下辛总，就是关于 Biomail 以及离岸业务的开拓计划是怎样的啊，并且请您给我们展望一下二六年的预期啊，我这边就是这一个问题。
对这个我们其实跟这个也是跟年底我们其实沟通口径是差不多的啊，就因为我们目前看到一季度来看的话，整个海外业务其实是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复苏的，尤其是这个境外的这种小型的生物技术公司，其实他们还是受到资金的限制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到我们来说的话，我们整个标米尔包括我们离岸外包的业务其实暂时还没有看到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善吧，但是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说公司是很努力去做海外的这个业务的，我们也是积极的在拓展。那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会持续去扩充我们整体的这个国际的 BD 团队，然后希望也是依托我们整个招远的国际化资质，然后去深挖海外的业务。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品牌上来说也会通过多个维度去做这个市场的推广，进一步扩大我们招远整个品牌在海外的一个知名度和影响力。那后续呢，也是为我们这个拿到更多的订单，以及包括我们整体的规模扩张，其实奠定了一个基础。但是您刚才问到的是整个这个现在的情况和二六年的情况，那就是我们这个可能是整体作为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目标，去在一直都在推动和努力当中。但是仅今年来看，目前来看，整个海外的这个情况是，整体海外业务还是面临着一个大的压力吧。那公司肯定也是会去通过各种方法去积极的去应对这些压力。
好的，谢谢丁总，非常清楚啊。那接下来请华泰的老师提问。
好的，谢谢。各位领导好，我是华泰的高鹏。我这边第一个想请教一下，就是吼价和就是报价吧，你有没有一些就是更加上涨的一些变化，以及生物资产供给价值啊，就是一直对我们的利润端，我感觉贡献还是非常大的，就是能不能有一个全年大概定性和定量的判断啊？谢谢，这是第一个问题。
好的，那个从我们的一季报也能看出来，其实在那个一季度整个吼价还是出现了上涨，然后那个可能还问全年的影响是吧？然后从全年来看的话，其实后面是不是还会有价格的变动的话？现在不好预期，然后这个主要取决于这个供需关系。如果说，需求持续旺盛的话，那也是存在那个继续上涨的可能。或者如果需求有变化，然后或者是进口的更多的话，可能供给端多了的话，也会有价格的变化。这个确实从这个定性的角度不是特别好说。然后主要看供需的这个变化情况来说，然后定量的来讲的话，那可能我们就是猴价波动然后带来的这部分影响的话，其实像刚刚说的不太好判断。但如果假设那个猴价不变，就是维持我们一季度末的价格的话，然后每个季度因为自然生长可能
请不要挂机您拨
我继续啊，就是如果说那个保持一季度末的猴价不变化的话，只是自然生长，那每个季度可能会带来七千万以上的这个评估增值。
哎，好的，谢谢领导，非常清楚。然后我这边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看到一季度包括新签和代手订单都是表现非常的强劲啊，然后能不能帮我们再展望一下就是今年全年的收入利润包括订单的一个展望吧，谢谢。
嗯，好的。这个其实我们在现在这个节点去看的话可能会比年报的那个角度看的时候会稍微乐观一些。从现在的角度看的话，可能我们全年收入还是维持两位数的增长啊。这个可能主要是受前期低价订单的影响，就是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快修复。然后但是从那个毛利端来看的话，我们确实那个修复记得要快一些，所以我们预期那个全年的利润，尤其是实验室服务利润，可能会保持盈亏平衡，或者说那个实现扭亏为盈的状态，就是还是有很大概率的。然后从订单端的角度来看的话，也比年报的时候可能稍微乐观一些，我们觉得可能全年会有30%以上的增长。
谢谢领导，非常清楚，我这边没有其他问题，下面有请中金的老师提问。
各位领导好，我是万华。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公司。第一个是咱们现在的考虑到排期比较紧张，我们今年的这个新产能的扩建进度有没有一些更新，然后以及我们目前现在现有产能的一个产能利用率情况，这是我第一个问题。
嗯，针对第一个问题，其实我们之前一直都在跟大家说我们产能利用率相对是比较高的，因为大家看我们新签订单的这个情况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项目量其实一直都是在增长的。但是呢，这个所谓的这个高其实也是有一定调配空间在的，就是我们根据这个实验的这个安排，我们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弹性在的。对，所以我们整体的产能利用率的话，现在大概还是在80%-90%差不多这个样子吧。那至于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扩产的情况，那我们其实这个年度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说，我们苏州二期在25年的时候我们也在已经投入使用了，然后有一部分已经使用在使用当中，有一部分可能还没有在使用，所以就是这部分还是能帮我们释放出来一些新的产能，也是为我们后续更多的一个实验的一个需求就是提供更多的一个容量吧。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年在北京这边其实还有5000平的一个产能，然后在二季度也会陆续投入使用，这个是我们已经都在包括苏州二期也好，包括北京也好，这个是我们已经建成马上就是可以投入使用的。那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比较大的广州设施这边，我们的土建已经完成了，然后也已经竣工验收了。那随后呢，会根据公司整体的一个战略规划，包括我们的业务需求、项目的一个增长情况，然后我们去逐步去释放我们的产能，去进行装修，释放产能。那预计整体来说的话，预计大概在27年，可能广州这部分的产能会投入使用。对，这个是目前公司的一个产能利用率和我们整体的一个产能扩建的一个情况。
明白，谢谢秦总，非常清楚。我第二个问题是想请公司分享一下，就目前我们看到的国内行业猴子进口的情况。
这个猴子的进口情况其实我们不完全掌握啊，因为就像大家看到的，只有就是比如说海关那边有公示的时候情况下，大家可能市场才能会有一个比较确切的掌握到一个猴子具体进口的一个情况。那在此之前呢，其实我们掌握的也不是特别的确切。那我们目前了解到的应该是有很多公司很多企业其实都是在申请和这个申请去进口和在进口的这么一个推进过程当中。对。
明白，谢谢秦总。那下面请新叶的老师。
哎，好的，感谢管理层给我这个提问机会，我是新叶小朋友。这边一个问题也是看到了，就是对整体订单现在回到了一个高位，然后也想请领导为我们展望一下，如何看待我们现在公司的储备啊，对于订单的覆盖程度啊，包括整个行业现在偏好的这个共识情况下。
嗯，好的。其实对于那个 CRO 公司来说，猴子是属于特别重要的战略资源。我公司其实目前自己自有的猴子是没法满足全部的实验需求的，所以我们还会采取那个对外采购。然后对外采购的话，我们那个就是国内一些特别重要的供应商，我们也是通过战略合作呀，然后等等各种方式去保持我们这个供应链的稳定。然后另外在那个需求特别旺盛的时候，我们也会考虑像现在的这个状况，是不是进口作为一些补充。当然这个进口确实存在特别大的不确定性。我们的总的原则是把自有的那个猴场其实是起到一个资源，就是在这个行业需求旺盛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自有猴场，然后还有外部那个国内猴场的这个供应，然后还有进口的补充，然后去三方面作为一个就是公司的这个资源的保障。然后但是在行业下行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就是外部猴场供应以外，我们可能自有猴场会更多的用于扩种，然后保持我们整个种群的稳定和繁荣。然后这样的话，后续其实为我们自己也提供了更多的保障，就是总的我们的一个思想是这样的。然后整体的行业状况其实就像刚刚说的，整个需求旺盛以后，其实那个整个这个猴子的资源它其实没办法那么快的扩充，然后所以导致这个供给端还是非常的那个紧张的，所以整个行业还是应该是那个应该是需求比较旺盛供给不足的状态。对。
好的，感谢领导，非常清楚，请下一位老师提问吧。
哎，好的，各位领导早上好。感谢给我这个提问的机会，我是中泰医药的苏超玉。我这边也有两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领导。一个的话就是关于我们这个临床板块的一个业务更新，包括后续的一个经营趋势。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关于我们在这个类器官，包括像 NAMS 的这些新的领域的一些研发的进展。哎，谢谢领导。
临床板块我来更新一下这个整体的一个经营情况吧。就是虽然是说我们临床这部分业务确实在收入里面可能占比不是特别高啊，但是我们在这边也是取得了一些进展的，就是包括我们在这个基因药啊，或者是这个细胞治疗啊，
还有一些放射性药物的这些领域，其实都是积攒了非常多的、非常丰富的一个项目经验。而且就是我们在这个分泌啊，在呼吸系统这些疾病领域，传统的这个疾病治疗领域也是积累了很强的优势，与客户也是达成了一个深度的一个合作。那另外就是我们多款药品其实通过了这个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个临床试验的一个现场的一个审核。对，这个是我们临床这边的一个进展。然后这个关于类器官的这个进展，请告诉我们。
行，我来回答一下，就是 LAMS 的这个事儿，因为就 LAMS 这个，就是对那个整个行业的这个，就是类似于像张宇新药这边整个行业是一个比较，我相信大家都是很重视这个事儿的啊，我们公司也不例外，然后把它上升到了特别高的高度，就是我们也有我们那个专门负责战略的那个罗西总来牵头来组织做这个事儿。我觉得主要是几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呢，我们肯定还是要紧紧的跟随着最新的一些，就是最新的一些监管的要求。就包括尤其是 FDA 和 CDE 这两边的一些对于 LAMS 新的技术的一个方向性的把握和消息的这个搜集，我觉得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可能公司也做了一些准备吧，尤其是在类器官和器官芯片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很充足的准备。一个呢，就是我们自己有一个团队在做一些类器官的开发和研究和探索，这是一个方面。当然，这个方面我们也在跟其他的一些科研院所，像医院啊，我们也有合作和业务的展开，这个是一个我们自己在做的一个事儿。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就第一个，我们自己做的主要聚焦在类器官方向上。这是一个。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在跟其他的一些国内外的一些做类器官和器官芯片的一些公司在开展潜在的一些合作。对外合作方面呢，可能主要聚焦在器官芯片方面，因为芯片这个事情，它不仅仅是不仅仅是细胞学、生物学方面的事儿，还涉及到非常多的一些其他的学科，尤其是像材料啊这些，也会涉及到，也会在其中。所以这个不能可能不是新药一家单位都能够积累起来的一个技术。所以尤其是在器官芯片方面，我们也在积极的去寻找外部的合作，国内外的都有。在就是那个类器官和器官芯片方面，然后再往下就是。我们也在探索，自己也在研发和探索一些，就是用那个 AI， 或者是用就是用我们自己积累的数据去做一些尝试的去做一些，就是独立的一些预测吧，相当于是这个我们内部也在做一些研发，可能主要是聚焦在这几个方向上。
哎，好的，明白。谢谢高总还有辛总，我这边没有别的问题了，也祝公司后续这个强劲增长的趋势能够延续。那接下来有请辛达老师提问。
谢谢这个这次提问的一个机会。各位你们好，我是新来中心的一个分析师张浩。然后我这边有两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一个就是关于之前我们看到 FDA 的话也是在推行这个动物实验的一个减少，就是用动物实去做实验的这么一个趋势。然后想请教一下领导，就是公司目前有碰到有客户在实际的一个项目当中，就是推行这个非动物的一个实验替代方法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想请教一下目前我们的 AI 对药物的应用方面有哪些具体的一个案例或者是说对 AI 这一块融入在药物当中，我们去做哪些的一些投入就这两个问题。
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吧，就是关于这个 FDA 推进动物这个是否有客户会看到这个提出要使用非动物实验去替代啊。首先这个其实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沟通过好几次，就是从 FDA 出了这个政策以后，我们就在陆陆续续跟大家去沟通这个事情。就是总的来说，我们会认为说这个减少动物实验可能从长远来看，无论是说这个 AI 的技术的投入也好，还是刚才有提到这个类器官或者类器官芯片的这个技术也好，它其实都是一个科技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觉得它会对整个这个生物医药领域其实都会在长远来看可能会起到一个非常积极正向的一个作用。但是就是短期来看的话，其实从技术层面来看它是比较难去取代的，包括 FDA 的这个政策也是一样的，就是它也是提倡说是在这个有一个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之内还是会需要用两种实验，这个一个是用使用动物实验，还有一个是另外一个就是不使用动物，用这个 NAPS 的数据，它其实是也是并行的，也没有说绝对的去取代一个实验。那这个其实还是在 FDA， 那在国内我们去看 CDE 这个角度去看，其实主要还是以动物实验为主的。这个 NAMS 的数据是提供到一定的辅助的作用，所以那我们去做这个实验的过程当中，就是在我们现行的这些实验当中，其实我们看到整个在安全领域应该是还没有客户有提到过说用这个非动物实验去做替代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但是在早期的阶段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的应用出现啊，但是只不过是说在安全这个领域目前我们确实还没有看到。第二个问题可能对
曹
总这个来回答一下。
好的，第二个是 AI 在业务方面的应用和投入。其实刚才跟就是在回答 LAMS 的那个问题的时候，我也提到了一些，就 AI 这个肯定是一个整个社会的一个大的趋势。我们呢就是对于这个 CRO 我们这个行业来讲的话呢，也不能够被 AI 所就是也不能够还是要紧跟着 AI 的一个趋势，因为我们发现有很多在业务上面其实还是有很多环节能够来使用 AI 的，从简单的到复杂的可能都会使用。当然公司也在慢慢的在起码是在文字处理上面，业务上的文字处理上面我们都在尝试在用。当然这是一些很小的一些方面了我们最主要的呢，其实应该跟大家也交流过，我们最主要的还是在那个就是病理阅片这个方面，在病理阅片这个方面有了一些比较深入的应用吧，相当于是也提高了很多就是那个效率，包括那个病理学家阅片的也给他们提高了很多的效率，用这个就是在病理阅片这个方面。除此之外可能也是在其他的一个方向，也是应该是在探索阶段啊，就是一边尝试一边探索一边应用，也是用这个方式来逐渐的把 AI 的一个工具加载到公司的这个业务生物业务的每一个环节吧，相当于是 当然这个投入我相信也是会逐年会加大的，也是会逐年加大的。
明白，谢谢各位领导，我这边没什么问题了，现在把话筒交给招生老师吧。
好的，那先请会议助理这个播报一下提问的方式，然后接入线上提问的老师吧。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我请电话尾号7241的参会者进行提问。
哎，各位领导好，我是西部医药的张威，然后我这边有小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想问一下公司是怎么看待未来几个季度订单的一个公式，因为其实可以看到二五年前三季度季度相对都比较的低，然后金融整个行业景气度也是在持续向上的。哎，谢谢。
没有特别听清楚，是问后面几个季度预期订单的增速是吗？
哎，对的对的。
明白，好的。其实这个后三个季度，就是我们其实订单在季度之间的差异并没有特别明显。就是去年是一个特殊情况，二五年，因为二五年那个确实整个行业复苏是在下半年，尤其是四季度体现的，所以从去年的那个季度间分布来看的话，确实订单变化特别大，然后那个从就是每个季度可能都会有一个提升，但是其实从往年历史来看的话，其实订单在季度间的变化并不会特别大，可能四季度会稍微高一点，但也不会特别明显，所以我们今年看的话，其实从今年开年到后面其实是一个可能稳定的状态，可能会更多一些。
好嘞好嘞，谢谢领导，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下面有请电话尾号2660的参会者进行提问。
好了好了，谢谢给提问的机会，我是你们华西药的徐书记，我两个问题吧，主要第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去关注一下那个石油进口的问题，刚刚也有同事来问，我分析师来问，就是说我们公司在目前在石油进口方面的做的工作，包括更新上目前有没有什么状态上的更新呢？对，在石油进口上，包括未来如果有进口的话，什么时间点上会进口，对，或者说他们进口的主要是商品口还是以进口为主呢？对，这两个问题吧，这一个问题吧，对，
那我先回答，然后看高总有没有补充。就是我们目前公司也在积极的推进进口的过程中，然后我们就是从最近一次那个放开进口的话，其实像之前是限制只能进口种猴，然后但是现在其实已经放开，就是可以种猴和那个商品猴都可以进口，所以我们也会就是都考虑，然后我们也在积极的推进的过程中，但是进口你要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够那个进得来，其实这个是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的，就是在海关或者什么，它其实在审批过程中很难把控它的节奏。
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补充，因为那个进口是商品猴还是种猴，可能也不是就是我们单方面能够决定的，因为可能要跟每一个就是进口商，海外的那个进口商，我们一块来商议的，可能根据他们的一些种群的情况和能够出售的情况来决定。当然对于张野来讲，我们倒是都可以，不管是啥，就是那个就是繁殖群，我们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对，现在肯定公司也在积极的准备着进口的这个事情，因为本身国内的这个整个的猴子不够用嘛，这个是一个现状，也是个事实，所以只能够通过进口的这个渠道来进行缓解了。别的没有什么。
好的，谢谢。第二问题是这样，就是说，我不知道刚刚有没有人问啊，因为我接触稍晚一点，就是说，那目前订单其实因为订单增速非常快嘛，或者订单金额已经单季度订单金额已经比较高了，就目前我们的订单排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对吧？或者说现在如果新的订单来看，就现在排到什么程度？对吧？这是第二问题，谢谢。
好的，就是我们订单排期的话，大概还是在4到5个月的时间吧。然后我也稍微解释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实验室容量的问题。其实我们这个就实验室的这个容量或者饱和度其实有非常大的弹性，就是如果说订单特别充足的时候，其实这个周转率会更高，因为我们可以让房间基本上没有空置的时间，然后可以把实验安排的更满更合理，因为你可以长短实验结合呀，或者说那个让房间的周转更快，所以其实订单越充足的时候，那个实验室的容量越大，所以那个我们目前的排期还是在4到5个月这个时长吧。
明白，谢谢。我再追问一个问题呢，咱们大动物实验的主要的核心线路步骤，我自己理解来看，不在实验室，而在实验猴的补充上，可以这么理解吗？我不知道，对吧？
可以这么理解吧？确实是那个最主要的制约因素，就是这个猴这个战略资源。对，
明白，感谢。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好，我这边没有问题了，谢谢。
好的，各位领导，我是招商的肖校园。那我这边的话也是看到有几个文字提问的问题啊，我代为播报一下。那第一个问题的话是想请教一下毛利率这边，就也看到我们跟一些投行在毛利率上面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就想请教一下这里面的原因。我不知道是跟哪个投行比吧，就是对，就是那个因为可能大家
可能会有一些那个，第一呢，可能收入确认的方式会有差异。我们是在项目完成以后才确认收入，所以那个订单具备一定的滞后性。就是如果按照完工百分比去确认收入的话，可能更能能更快的、更早的反映订单价格回升的变化。但是我们这种确认方式确实会让那个毛利率的回升要晚于订单的这个价格表现更晚一些，就是这是一个方面。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可能也跟有的同行可能境外业务做的多一些，然后境外的那个价格确实卷的没有那么厉害。然后我们就是可能境内的业务更多一些，所以它订单的报价卷的更厉害一些，所以那个毛利会低一些。我觉得应该主要是这两个原因吧。
嗯，好的好的啊。那他这边第二个问题的话是想问一下这个一个行业的问题，就是关于离岸外包，就是他说这个药物发现这个阶段，其实中国的 CDMO 在全球的一个市占率应该说是非常高的。然后安亭的话，其实从这个交付上来说也是要报告，所以从逻辑上来说它是具有非常好的一个出海的基础的。然后想请教一下，就这块长期来看离岸外包的一个前景的展望。
嗯，明白。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位提问的那个投资人说的没问题啊，确实是从长期来看的话，中国确实具备很多的优势，可能交付的更快，然后也有工程师红利，还有我们其实整个产业链的供应也更完备，确实是那个基础更好。然后我们也是觉得这一块应该是公司未来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增长方向，所以公司持续在这一块其实有很多的投入和调整。当然现在目前的效果还不明显，但是我们确实是把它作为挺重要的一个方向，然后也在持续的投入这一块。高总再补充一下啊。
对，我觉得从整个行业的趋势来讲，这个说的是很对的，因为尤其是去年以及在前几年，那个中国 BD 出海的这个项目和金额都特别高，也引起了很多海外 MNC 的这个就是乃至于一些监管机构的一些关注吧，相当于是因为中国这个整个 CRO 这肯定是跟中国整个 CRO 的这个产能规模和效率包括成本是紧密不可分的，因为我们效率高嘛，所以我们那个就 BD 出海的这个成果也是显著的，这是从整个行业来讲的话。然后从那个公司来讲的话呢，其实这个趋势从某种程度来讲已经反映在那个就是公司的实际业务上面去了，因为我们就是从今年开始吧，陆陆续续接到了非常多的 MNC 公司对于我们公司的对于张宇新药这边的审计，已经有接待好几波，然后下面也有很多 MNC 在预约要求来新药来审计，啊，这个是就是第二个层面。再往下走，可能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要把自己就张宇新药的品牌、业务和能力进一步的宣传出去。如果拿到了这个海外的单子的话，我们也是要高度重视，然后保质保量吧，可能从排期啊这些方面都会有所倾斜。这样的话，希望能够使得我们原来包这个业务在公司整个业务的比例不断的提升吧，嗯。
嗯，清楚啊，高总。那我这边顺着他这个问题再请教一下，就是刚才高总其实也提到了嘛，就是因为中国创新药的一个 BD 出海，其实我们也更多的向海外的这个大的药企去证明了我们这个中国的安瓶 CRO， 然后包括导演这边的一个实力。不知道公司有没有统计过，就是在这种众多的这个出海的项目当中，然后导演的一个服务的客户的比例情况，我们有没有做过相关的统计？
我们内部有过统计啊，但是这个可能也仅仅是我们内部的一个统计，就是我们差不多占到整个 MNC 的，就是 MNC 不是什么 MNC， 就出海的那个项目，中国 BD 出海的项目，我们可能占到了整个的30%多的这么一个比例吧，可能都是我们来评价的。然后出海的这个中间，就是 BD 出海的这个中间，就是 license 给 MNC 的可能比例会更高一点，可能要占到一半甚至更高更多的以上的这个比例，嗯。
明白，非常清楚，感谢高总。那我们也是对于联合外包这块也是有更多的一个期待。那我们这场电话会其实也是进行了40多分钟的一个时间了啊，然后大家关注的问题呢也是非常的集中啊，然后感谢管理层的一个解答。那最后的话，我们请高总给我们做一个总结。
好的，那个一季度的这个业绩说明会其实是距离上一次年度的业绩说明会的时间还是比较近的啊。在这段时间以内呢，我们行业需求的回暖的趋势，包括要那个我们的客户的研发景气度，这些都是这个趋势都是还是继续保持着的。然后我们公司从业务上也出现了这个合同量和合同价格都有所提升的，这么也是一个双趋势，也是呈现出来的。包括整个的业绩，我相信也是会稳步向好。同时，公司管理层呢也对公司今年能够达成各项指标也充满了信心。如果回到公司来讲的话呢，我们还是要面对着行业的这个周期和市场变化，我们始终还是坚持服务药物创新，守护应用安全的这个初心，扎扎实实的做好我们的一些技术研发，包括迎接一些新的，就刚才大家也问到 MEMS 啊，包括类器官的一些新的技术，我们还是要做大量的投入和不断的创新的这个研究。同时我们的持续的还会释放出一些产能吧，相当于是，然后包括我们的项目服务这些的品质还是要持续的维持，然后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专业和这个稳健来筑牢我们的这个核心竞争力，然后用实实在在的经营数据来回馈每一位股东。行，那就再次感谢主持人，也感谢今天上线的各位投资人、分析师的对公司的持续的关注和陪伴，也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公司的支持吧，谢谢。
好的好的，感谢各位领导，感谢各位联合主办的陈山老师，也感谢各位投资者。那我们今天的电话会就到此结束，然后后续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公司，我们招商以及说联系主办的这些陈山老师们，感谢大家，祝大家假期愉快。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